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俄罗斯空袭波兰边境附近的军事基地，一名美国记者在基辅遇害，中国新冠病例激增导致多城封锁，布里斯班河已经清理出1100吨碎片。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军事基地进行了空袭。利沃夫军事地区管理局表示，俄罗斯军队向位于亚沃里夫的国际维持和平与安全中心发射了8枚导弹。利沃夫军事地区军事当局首长马克西姆·科奇茨基表示，空袭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134人受伤。他说，这就是我们不断要求北约设立禁飞区的原因，因为要与一个甚至不进入乌克兰却能发射巡航导弹的敌人作战，必须有一个重要的防空系统。华盛顿警告俄罗斯，对于任何入侵盟国领土的行为，北约将全力以对。俄罗斯对距离波兰边境25公里的一个军事基地进行了轰炸。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告诉 CBS， 莫斯科将为对北约领土的任何攻击付出严重代价。总统一再明确表示，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合作，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这正如字面所言。如果北约领土受到攻击，根据条约第五条，这将导致我们动用北约的全部力量予以应对。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 1.3 万名俄罗斯士兵死亡。他说，在18天内，有近13000名入侵者被杀死，这已经超过了两次车臣战争中的死亡数。俄罗斯损失了1000辆军车、74架喷气式飞机、86架直升机。我们明白他们还有更多，但我们也明白我们将继续保卫自己。俄罗斯国防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军事基地的空袭已经杀死了180名外国雇佣兵。科纳申科夫说，莫斯科对斯塔里奇的乌克兰武装部队训练中心和乌克兰西部的亚沃里夫军事基地进行了打击。他说，3月13日上午，远程智能武器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斯塔里奇的据点和亚沃里夫军事基地。这些设施中，基辅政权建立了一个外国雇佣军的战斗训练和协调中心，然后将他们派往针对俄罗斯军队的军事行动中去。这次打击摧毁了多达180名外国雇佣军和大批外国武器，抵达乌克兰的雇佣军将继续被消灭。科纳申科夫还说，俄罗斯击落了一架乌克兰轰炸机以及11架无人驾驶飞机。美国电影制片人、记者布伦特·雷诺在基辅郊外的城镇伊尔平被俄罗斯军方杀害。与他同行来自美国的摄影记者胡安·亚瑞唐多目前正在乌克兰首都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亚瑞唐多受了枪伤。在治疗时，他接受了意大利记者安娜丽莎·卡米利的采访。他说，在中弹后，他与雷诺被分开了。他说，我们过了伊尔平的第一座桥，我们要拍摄其他难民离开。我们上了一辆车，有人提出带我们去另外一座桥。我们过了检查站，他们开始向我们开枪。我们有两个人，我的朋友布伦特·雷诺，他被枪杀了，被抛弃在那里。我看到他的脖子被击中了， 我们就被分开了。基辅地方警察局的一份声明表示，俄罗斯军方向两人乘坐的汽车开火，并证实一名记者死亡，据信死者是布伦特·雷诺。一辆载有50名乌克兰难民的巴士在意大利发生车祸，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该巴士在意大利北部一条主要公路上翻车，造成一名女性死亡。自两周前俄罗斯入侵以来，超过250万乌克兰人逃离了他们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大约有 3.5 万人通过斯洛文尼亚的边境进入意大利。与此同时，为躲避俄乌冲突而抵达摩尔多瓦的人非常多，该国每8名儿童中就有一名是难民。摩尔多瓦政府表示，其基础设施已经饱和。该国担心，对距离该国边境近50公里的乌克兰第三大城市敖德萨的全面攻击会导致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上周六，在访问摩尔多瓦首都锡金讷乌时，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表示，德国将接收2500名从乌克兰逃离到摩尔多瓦的难民。他说，我今天在这里明确表示，我们支持那些于最近几周在后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人，确保人们可以直接从摩尔多瓦来到德国。第一步是人们直接从摩尔多瓦来到德国，随后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我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家，特别是摩尔多瓦，它是最小的国家之一，最近几天接纳了惊人数量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佩洛特表示，将对该州东北部的洪灾反应进行审查。他承认，在确保向需要的社区提供资源方面存在问题。他还说，审查将检查澳大利亚国防军人员的部署情况。我不希望我们新州有任何人感到自己被孤立或被遗弃。我们将对此进行审查，我认为有很多经验教训，但除非真的做了诚实的评估，否则无法真正的采取行动和做出改变。我认为现在是时间做出一个适当的审查了，而我们正在进行并做出必要的改变。在布里斯班市被洪水淹没两周后，大约1100吨碎片已从布里斯班河中被清理出来。昆士兰财政部长卡梅伦·迪克称，当局正在缓慢地将布里斯班港恢复如初。我们知道布里斯班河的水底潜藏着危险，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确保河流能够恢复正常，能够恢复河上的水务活动。昆士兰海事安全局负责人凯尔·迪伦称，仍有150多个影响重要航道的物体需要从河底拖出。迪伦敦促人们不要靠近，以便恢复工作能够继续进行。海军舰艇正在扫描海底，以报告有危险碎片的存在，而工人们已经从水中拖出了浮桥、水上摩托艇、游艇和树木。澳大利亚发现15例流行性乙型脑炎人类感染病例，两人死亡，卫生当局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人们担心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地区的洪水灾害和可能会令这种由蚊子携带的病毒进一步传播疫情。病毒学家罗伊·霍尔告诉 SBS 新闻，此次爆发出乎意料。他说，由于潮湿天气，我们预计会出现一些虫媒病毒事件。换句话说，我们预计一些由蚊虫传播的疾病会更加突出，但我们认为这是地区性的病毒。现在我们国家的北部地区有一种本地毒株，叫西尼罗河病毒株。我们有一种叫做莫里古脑炎的病毒，它与流行性乙型脑炎相当相似， 但是由一种外来病毒导致同样情况的事件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真的被吓了一跳。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的个人支持率与莫里森持平。这项为澳大利亚人报进行的调查显示，主要政党的支持率先有变化。在两党首选支持率上，工党继续领先联盟党。阿尔巴尼斯告诉第九频道的60分钟节目，他将尽一切努力赢得即将到来的选举。
I'm hungry to win, but one thing's certain, I won't leave anything.
我渴望获胜，但是有一点是很肯定的，我会竭尽全力。我猜我将在5月14日6点左右转换工作，但我们将拭目以待。莫里森表示，政府将在预算案中寻求缓解生活成本的压力，但他警告称，汽油价格上涨背后的原因需要寻求全球范围的解决方式。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将于3月29日公布他的第四份预算案，联邦大选预计于5月进行。民意调查显示，联盟党可能会输掉选举。预计预算案将包括一个略好于预期的财政赤字，但澳大利亚的债务将达到10000亿澳元。国际方面，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首府埃尔比勒，一个美国军事基地遭遇了密集的导弹袭击。根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周六晚间，至少有十几枚导弹从伊朗境内发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埃尔比勒的基地没有人员伤亡或设备损坏的报告。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该地区似乎发生了大规模爆炸。伊拉克总理卡迪米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安全部队正在进行调查。昨天，中国卫生部门报告了近3400例新冠病例，是前一天数量的两倍。全国范围内的病例激增，是当局关闭了上海的学校，并封锁了东北部的几个城市。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正导致新病例以及无症状病例的激增，挑战政府迅速封锁、限制旅行和大规模检测的严格清零政策。吉林市市长和长春卫健委主任等人已因防疫不力而被免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奥巴马在推特上确认了这一消息，称他近几天来感觉到喉咙发痒，其他方面感觉很好。他补充说，他和他的妻子米歇尔·奥巴马都很庆幸，他们接种了疫苗和加强针。奥巴马夫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晨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29美元、1.070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23元人民币、5.709元港币、20.729元新台币。最后，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27度；布里斯班小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晨间可能有雾，最高温度25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33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8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